就是放不下了。即使你放下，换一句话说，即使你就超越轮回，了生死出三界，一天放不下，一天脱不了轮回，两天放不下，这两天脱不了轮回，诸位千万不要以为那我一切都放下，一切都不是，我不什么都没有了吗？世间人就怕什么都没有了，他不晓得到那个就是什么都有了，样样都不缺乏。这个时候真正说其如实相啊，其如实相才真正见到自己本来面目，才真正的获得本来面目的无边受用。这个向下了有六首偈送佛入涅槃，请看经文。文殊师利又见菩萨佛灭度后供养舍利。我们先看这一首，前面是见住菩萨啊，这个住菩萨可以说从初发心到等觉都包括在其中。那么虽然有种种因缘广修六度万恨，是佛住世的时候可以依照佛的理论方法依归勇猛精进不懈怠地修习求无上道。可是佛灭度之后这又怎么办呢？佛不在世，这个地方讲的是佛不在世的时候那么换句话说，佛灭度之后啊，诸菩萨们为报佛恩这才起塔供养舍利那么因为这个意思与前面的意思是一个大的转变所以这个寄送经文呢又趁文殊师利而问他，这是一个大段落。又见佛子造诸塔庙五宿恒沙岩石各见，宝塔高庙无限有形 纵广正等二千由旬，夜夜堂庙过千床幡，住教路漫宝林和鸣，诸天龙神人迹非人，向花即要常以供养。在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到，就是这个地方提到塔庙啊，塔是供佛设立用的，庙呢是供形象用的啊，那么这个都是取我们中国的意思啊。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庙啊，都是供祖先牌位的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是祠堂啊，一般老百姓呢称之为祠堂啊，那么在皇帝呢要称之为太庙，哎，实际上太庙啊就是皇帝他家的祠堂啊，称为太庙啊，所以在过去啊，这个帝王公侯啊，这个由于社会地位的不相同啊，因此啊，这个家庙啊，就是祠堂啊，也分很多的等级啊。在古书里面所讲的鬼神，鬼神全是指的祖先啊，所以说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那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啊，佛就是我们后世这弟子的祖先呢 啊，因此也要起庙来供养啊。那么这个庙里面呢有供佛的舍利啊，是这个意思。这个供舍利也就是不忘本的意思啊，佛是我们第一个老师啊，第一个老师啊，我们深受佛陀教化的恩德啊，所以同样是由这个返本报时啊，就是报恩的纪念的意思。那么此地是讲呢，五树横沙了，这一句是说树木之动万八千过度啊，诸佛舍利当然也是无数的。佛法决定不能用世间法来衡量，不能用世间法来观察。譬如我们讲佛舍利，佛的舍利究竟有多少呢？给诸位说是无量无边。那你不相信，这一个人纵然佛的身体比我们大一辈吧，是丈六斤身吧，那么活化起来那个舍利也有限呐，怎么能无量无边？ 那么可是有一些同修们如果自己供养舍利的话，哎，会相信。为什么呢？舍利会多的。你比如你供养舍利啊，你心地很清净啊，很虔诚，那个塔里的供养舍利也忽然多起来，原来只有两三颗，怎么会变成五六颗了？多了啊！心地要不清净不恭敬，那舍利没有了。所以这个不能以世间法来衡量啊！啊，那么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有这个事，在台湾有很多同学供养舍利，发现舍利多了。这个舍利没有了，又发现过这个事情。啊，因此佛的这个舍利呀，不能以数目字来衡量的。啊，它忽然会变多，会变少。啊，怎么能够用数字来量呢？啊，所以说无量无边，感应道交啊。佛的身啊，佛的化身呢，你看我们在经上念着千百亿化身，那么佛的舍利当然也是千百亿无量的数字啊。啊，那么今天是凡事都对啊，要提上个科学，这就是呢，大家迷信科学啊，迷信科学，事实的真相就得不到啊。佛法就是说破迷信，破执着，严是过界，严是庄严啊，施就是装饰。以这么多的塔庙啊，这样多的舍利啊，庄严这一个国界啊，就是国土啊，国土的庄严。底下这一首啊，是讲他纵广质量啊，他究竟有多大呢？宝塔高庙五千有许，那么这个高度就非常之高了啊。那么这一段里面所讲的，在我们想象当中，必定是说的十宝庄严图的那些事情啊。为什么呢？如果在凡圣同居图的，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诸位想想，一游巡我们算小的，这个游巡有三等啊，有这个大游巡、中游巡、小游巡啊。那个小游巡啊，和我们中国20华里，那么换句话讲，要拿现在的公里来讲的话，就算10公里吧。一游巡是10公里，5000游巡，差不多从此地可以到月球了。那哪有这么高呢？啊，那广啊，底下这个广是2000游巡，这我们地球上都容纳不下了。啊，所以这个宝塔了，必定是十宝庄严图的。十宝庄严图人身也大，他就大，那个他要跟身比起来的时候啊，还没有身那么大。你看我们念的这个赞佛偈啊，百毫万转五十米，干木成形似大海，那是十宝庄严图的佛的道身像啊。他那么大的身啊， 如果像我们这一些宝塔，那比他一个汗毛还小啊，那就太小了，太不像话啊。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大的塔啊，这是佛国度里面的啊，就是十宝庄严土地啊，才有这样的像啊。这个塔有多少呢？是夜夜塔庙啊，这夜夜塔庙，可见这个塔多。如果只有一个就不能称夜夜塔庙了，前面讲无数恒沙啊，每一个塔庙啊过千长帆啊，庄严极了啊，住教路漫呐 啊这个珠就是贯珠啊，像我们这个世间珍珠把它穿起来作为幔啊，露是什么呢？不是在里面，是在这个塔外面露天啊，这个幔就好看了啊，完全是珠宝穿起来做成。那么这个也显示有珍贵的意思啊，宝林和鸣啊，塔底四角都有灵啊，帆床幔上面也都系的有宝林啊，那么风一吹这个铃铛都会响啊，其音和雅所以说是和鸣啊，宝林和鸣。那么这些这一段呢，这说明那些诸菩萨们为报佛恩啊，供养舍利其这些塔庙的庄严。那么这时我们一想就晓得啊，在语言教来说，这是语言教初住以上的菩萨对于世尊的供养啊，因为语言初住以前没有这个能力啊，没这个能力啊，也就是说十宝庄严土的菩萨啊，华严经里面讲的四十一位发生大事啊，是指他们啊。后面这一首偈，诸天龙神人即非人，香花即要常以供养。那前面说的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供养啊，啊，天人如何？天人也供养啊，所以诸天龙神人皆非人啊，这是六道群伦都说到了啊。那么对于佛呢，有供养啊，有香花祭药，常以供养。那么这个地方是大乘啊，这一点诸位也都要记住。为什么呢？小乘里面没有偈要啊，这个偈要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所谓的偈术团这个歌舞一类的啊，大乘里面有，小乘没有啊。小乘这个戒经里面不许这个偈要，也不可以去观赏啊，不但自己不能唱歌跳舞，你唱歌跳舞场合也不能去啊，也不能去观看。哎，大乘菩萨则不然啊，自己也可以唱歌跳舞，也可以去欣赏啊。你看看那个敦煌的那个壁画啊，那些变相图啊， 佛与大菩萨摩罗汉都在那里坐到啊，这个天人在左右啊，那个飞天啊，在那里演奏音乐啊，就大乘跟小乘修行方法不一样啊。大乘是要在境界里面不动心，这是禅定啊。所以大乘是修心啊，心不着相，不是离开相，他的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那么小乘里面呢，他没有这么深的定力啊，没这么深定力，所以他要离开这些相啊。那么这个事情呢，诸位读楞严经也能看到一些啊。你看楞严经，这个我难尊者啊，这个起始的这一段啊，大乘人起始是平等起始，不分别的；小乘人起始有分别心啊，五家要鉴别五家，有五种人家不可以去起始啊，走到他家门口啊要回避。这个原因是什么？定力不够啊，我难功夫不到，是他是出国之人，他也发了个心要学大菩萨啊，要生平等心啊，结果到摩登前女家里去乞食，这下就制约了，麻烦了，就是定力也不够啊。那么佛对于菩萨为什么不限制呢？菩萨定力够，没问题啊。所以这是大小乘不一样的所在啊。诸位将来看到这个地方，我用香化基药常以供养啊，你就晓得这么一段事情。再看底下一段，文殊师利，诸佛子等为共设立演示他庙，各界自然殊特妙好，如天树王奇花开敷啊。那么这个意思接着前面啊，演示他庙啊，本来是为了共设立的啊，演是庄严啊，施就是装饰。这个天树啊，天树王在梵文呢称之为波利智多罗树啊。那么这个树呢是生在热带的地方啊，树长得很高啊，这个叶展开的这个幅度也很大。那么中国没有这个树啊，古人有翻呢，把它翻作圆生啊，圆是很圆满啊，就是这个树非常之美好，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有缺陷啊，能叫人生欢喜心啊。那么经上常说啊，这个树要是生的时候，它的根茎花果要生的时候啊，说阎浮提树啊，一切俱生，所以称它做树王 那么此地说也是称赞的意思。特别的要提起来说的就是过界自然殊特妙好，注意这个自然两个字啊，唯有自然才有安定，才有和平啊。那么在我们人间，那么大家晓得美国与加拿大可以说是过界自然，他们这个边境啊没有军队啊，可是界限很清楚，就像我们台湾呢台北市跟台北县的界限一样，没有军队防守着，随便通过的啊。美国跟加拿大县就是这样的啊，美国人到加拿大去不要办什么手术啊，他带着国民身份证就可以去了啊。加拿大到美国也是如此啊，这个边界不设防的，那么换句话就等于一家人一样啊，自由往来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诸位晓得天下就太平了啊，军队就没有用了啊。军队是准备了打仗，他没有仗好打了啊。这国家要不养兵，诸位要知道啊，老百姓的生活就富足了啊。上一个月我们馆长到日本去啊，那么日本有一个国会议员啊，在地位也很高啊，他是福田赳夫的主任秘书啊。那么他代表福田啊接见我们馆长，向我们馆长提出个问题啊，说台湾人现在生活如何啊。那么诸位想想，如果向你提出，你怎么说法啊？这个跟外国人谈话得顾全我们的大体啊，啊我们不能输给人家啊。我们馆长答复的也很高明，他说这个话了要从二次大战谈起。他说二次大战我们没有要求你日本人一分钱的赔偿，那么战后之后我们台湾养了100万的军队，你们日本没有养兵啊，日本的国防现在靠美国保护啊。啊，他说如果我们要求你赔偿，你日本人今天的时候那惨兮兮的，你过什么日子啊？我们不养这个100万军队，我们的生活是世界第一了。日本人听着点头，不错，是的，是的，真话，一点不错。哎，你不要以为你怎么样啊，你的那个享受是我们赐给你的呀，啊，就得办外交啊。如果我们说哎呦我们台湾现在生活还勉强的过得去，比日本还差很多，那就糟了，跟我来说那就变成大笑话了啊。所以这个是叫外交辞令啊，哎，我们得有一个道理能把它压住啊，叫它心服口服啊。 那么他去的时候刚刚好第二天的时候福田到美国去了啊。那么这一次底下这一次去的时候，这个福田先生可能要跟馆长打交道了啊啊。那么福田在日本这个政界地位很高啊，那么他这个将来还可能做首相啊。那么这个说到说故皆自然啊。啊，日本人今天想报恩，那个神爷和尚到这里来的时候啊，原来是想在台湾建一个36尺的观音像啊来报恩，报什么恩呢？啊，建个观音像就报了恩了啊。所以他到我这儿来，我叫他建庙啊，就建这个大报恩寺，这是给他讲的。如果能有机会跟福田打交道，那我们这个又得升高啊。啊，报恩不是不是盖个庙就算报了恩了。那个日本神也是个穷和尚的事，我们跟他提这个。如果跟日本首相往来，跟他政府往来的时候，那就不能这么说话了，这报不了恩的。啊，如何报恩呢？啊，日本在战后啊，科技发达。啊，而这个科技的时候，要无条件的把我们台湾科技的时候带起来。这才叫报得了恩呐！啊，日本今天最悲哀的就是教育，啊，教育是破了产了。啊，今天日本的这个学生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啊，我们馆长当然要访问他，他问他们学生啊，啊，他看到这学生怎么样呢？学生呢，这个学校里升旗啊，不对国旗行礼，也不唱国歌。我问他为什么呢？那是打败仗的旗子，他不给他行礼，不给国旗行礼，不反对唱国歌。他说我们过来问他，如果再有战争呢怎么办呢？再战争投降啊。他认为什么呢？日本这个今天这个日子这么好过，是投降来的。那就投降了，这个生活就很好了。这个观念呢，是深深种在日本底下一代，所以日本这个老一代的人感觉到非常之可悲啊。他们现在在台湾想建立报恩寺，其目的就希望中寒暑假的时候啊，他们的中学生、大专学生能够参加我们的暑期讲座，接受我们伦理道德教育，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心愿。所以说我们如果真正要是讲到报恩，这个中国给日本呢，就要像美国给加拿大一样啊，过界自然的 啊我们到日本也不要去办什么签证，在台湾的身份证就可以到日本就能通行啊。那么这个才叫真正报恩啊。我们在教育上，尤其在伦理道德的教育上，我们来教育他们这个底下一代，他们的科技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台湾把科技水准提起来，这叫报恩呐、啊，这个叫不忘本呐、啊。所以说，与日本那个政府首脑人物，那我们就谈这个问题，不谈一个庙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接触什么样人物，他什么样地位，他有什么样力量，跟他谈什么问题。啊，那么这个就是讲的是，过界自然，殊特妙好。啊，佛过与佛国就是这样的。那么底下呢就是比喻，如天树王一样啊，这个树花的开复极其周延遍满啊，所以是树身为妙啊。 寄送的文艺到此地告一个段落。下面呢，这就是请求文殊师利菩萨解答啊。那么解答呢，还有一段经文啊，这是请他解释啊，请他说明啊。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把这个弥勒菩萨的问意说完了。好，今天讲到此地。